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6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制造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枪杀案的枪手受到了某个海外恐怖组织的指挥。这起枪杀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规模枪击惨案。奥巴马在白宫对记者说，看起来这个枪手是从极端组织在网络上散发的东西中获取的信息。奥巴马说，这名嫌疑人马丁今年29岁，是在美国的穆斯林，其父母是阿富汗人，算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长期以来令人担心的极端主义分子。不过奥巴马还表示，看起来马丁是在打奥兰多的911报警电话的最后时刻才宣布他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奥巴马表示，执法官员目前仍然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我们将要了解到的东西还会有很多。白宫说，奥巴马星期四将前往奥兰多向遇难者的亲属致意，并对该社区的重建表示支持。美国国会星期一批准了运输安全局提出的2800万美元拨款要求，用于增加机场的安检通道，缩短旅客的等候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一发表声明感谢国会，并表示这笔拨款将有助于提高机场的安检效率。这笔款项将使2784名兼职机场安全人员转为全职。美国机场在增加53条安检通道。此外，运输安全局还将加紧在本财政年度结束前再招聘600名安检人员。今年5月，美国运输安全局得到3400万美元拨款，用这笔款项增设的160条安检通道最近已经交付使用。运输安全局报告说，99%的旅客在机场的等候时间缩短了30分钟。美国国会议员们最近要求加强机场安全工作，特别是在埃及航空公司上个月发生空难之后。有关官员说，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安全部队之间的边界冲突在星期一的短暂停火后再次爆发。官员说，昨天夜里的冲突导致至少1人死亡，18人受伤，将近200户巴基斯坦家庭被迫疏散到较安全的地区。阿富汗首席执行官安卜杜拉在喀布尔部长会议上说，巴基斯坦要在边界上修建新设施，阿富汗边防部队不让修，巴基斯坦于是向阿富汗军队开火。阿卜杜拉证实双方发生交火，交火持续了7个小时，造成1名阿富汗军人死亡，6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在这一次托尔哈姆过境点的冲突中也有伤亡。阿卜杜拉坚持说，双方达成过谅解，在边界修建新设施之前必须事先得到双方的同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北约将同意在受到俄罗斯威胁的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部署4个营的国际部队。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行动发出的明确信号是北约随时准备保卫他的任何一个盟国。这位北约领导人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后发布这个消息的。斯托尔滕贝格说，这4个营将根据北约指挥官的命令轮换执行任务。7月份，北约组织将在波兰的华沙举行首脑会议。美国政府说，将投资2亿美元用于缩短人体器官移植的等候时间，其中包括一个提高人体组织修复技术的项目。这个项目将由国防部牵头实施，集中利用政府、大学、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和技术。这项计划将用总额超过1亿6000万美元的政府和民间资金建立一个人造组织研究所。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聊聊怎么大力宣传。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看看外国人对中国菜的印象。
We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励志。
My impression of Chinese food? Let me tell you, there's only one word to summarize it. Awesome!
那是当然。第一嘛，我们中国菜全世界第一好吃。第二嘛，你是一个百年难得一见的吃货吧。
Hey!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言归正传，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publicity.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有宣传的意思。
The lead singer's feud turned out to be just a publicity stunt for the band's new album.
乐队主唱之间的矛盾其实只是乐队为了新唱片问世而采取的一种宣传手段。有人说
Any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任何宣传都是好的宣传。言外之意，即使是负面宣传也会增加产品的知名度。另外一种类似的说法是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ad publicity.
黑莓手机上周服务中断。
The service outage created a wave of negative publicity for BlackBerry.
这次服务中断事件给黑莓公司带来了一轮负面宣传。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Publicity. 说起 publicity,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刚刚过去的总统大选。听说啊，这次是美国有史以来竞选花费最高的一次。The two candidates spent nearly $2 billion on publicity.
Yeah,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re not only policy wars, they're money wars as well. You need to be rich enough or have enough endorsements before you can step into politics.
Well, I guess it's better to spend all the money on election rather than a real war.
而且我听了奥巴马连任的演讲之后，好励志啊！
I feel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all once again united in order to move forward.
Yep, and President Obama does have the charisma and the aura to convey his message to the public.
没错，不过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励志用美语该怎么表达呢？来听听今天的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露露要问的励志。
Jessica, I want you.
You watched that show, didn't you, Lulu?
没错，在你的推荐下，我也看了这个选秀节目，太感人了。你看那些选手都是平凡人，可是唱得多棒呀！看他们被评委选中，太励志了。Jessica, 你教教我励志节目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can say the show is inspirational. Inspirational is spelled I-N-S-P-I-R-A-T-I-O-N-A-L. This talent show is definitely inspirational because all the contestants have incredible life stories and their performances rock.
Exactly.那我要是说励志电影，是不是 inspirational movies?
没错。But Lulu, I was real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young woman from Chengdu didn't make it to the next round.
我也特喜欢那个成都女生。Did you see how sad she was when the judges all turned her down?
Yeah, she was crushed. For a moment, I thought she was gonna faint.
Crushed? 就是深受打击的意思吗？
对。For example, after learning his girlfriend had dumped him for a wealthier guy, he was crushed.
唉，看着那女孩伤心的样子，真可怜。I don't know what those judges were thinking. That girl should have been selected. 唉，真是有眼无珠。
I agree. Well, it's their loss.
Their loss? The judges' loss? 我明白了。这就是说他们不选这个选手是他们自己的损失。
没错。好了 ,Lulu, another episode of the show is starting in 5 minutes. Let's go watch!
今天我们学了励志节目是 inspirational show， 深受打击是 crushed， 形容有人选择错误，有眼无珠，可以说 it's their loss。
Speaking of this, although Mitt Romney lost the election, he didn't seem so crushed.
而且他还挺大方地祝贺奥巴马连任呢。
Yeah, I mean, in terms of popular votes, President Obama did win with only a narrow margin of victory. He got 50% of the popular vote, while Mitt Romney got 48%. These two candidates were definitely neck and neck.
对啊，大家都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刺激的一次大选，因为双方咬得太紧，之前啊，没人知道选举结果到底怎么样。
Yep, and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tell you how to express an inevitable outcome. Let's go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an。
昨天我们去看了我好朋友的篮球比赛，虽然我很希望他赢，不过我也知道他所在的球队处于弱势，如果没有奇迹出现的话，他们输定了。果不其然，他们以大比分败北，这也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Foregone conclusion。 Foregone is spelled F-O-R-E-G-O-N-E and conclusion C-O-N-C-L-U-S-I-O-N Foregone conclusion。
Foregone 的意思是先前的、预知的，而 conclusion 就是结论。 Foregone conclusion 意思就是注定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结果。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
It's obvious that my friend's team was the underdog. It was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at they'd lose the game.
我朋友的球队显然不是对方的对手，在比赛中失利是不可避免的了。在下面的例子中呢，我们要去看看一个公司里的员工如何讨论谁会升职。
Susanna had worked as the assistant manager in the store for 3 years.When the boss decided to take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most of us assumed Susanna would be getting a promotion. It seemed a foregone conclusion, but our predictions were wrong. A new manager with more experience was hired instead.
这段话是说，苏珊娜当了3年的副经理，老板接受另一份工作决定辞职以后，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她一定会得到晋升。这看起来是注定的结果了。不过我们都猜错了，公司雇了一名更有经验的经理人。这个世上呢，事情呢就是这样，谁能百分之百打保票呢？就拿我经常去的一家餐厅来说，那里的服务员几个月前告诉我，餐厅可能要关门，因为老板得了重病。
They were sure the restaurant had to close down. It seems like a foregone conclusion.
可是前两天我去订餐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老板手术成功，迅速康复，餐厅会继续开下去，这可真是个好消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usanna had worked as the assistant manager in the store for 3 years. When the boss decided to take a job with another company, most of us assumed Susanna would be getting a promotion. It seemed a foregone conclusionBut our predictions were wrong. A new manager with more experience was hired instead.
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人尽皆知，这次战争以北方的取胜告终，结束了奴隶制，是美国历史的里程碑之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北方显然会获胜，可是有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双方势均力敌。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们不同的见解。
Som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In their view, it wasn't clear at all that the North was going to beat the South. It's true that the North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greater resources. But, they argue, the South had the advantage of fighting on their own soil, and they had the most experienced generals.
这段话是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美国内战的结果并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在他们看来，北方并不一定能打败南方。的确，北方拥有更多的人力和资源，但 但他们认为南方拥有主场优势，而且他们有经验更加丰富的将军。历史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每个人看相同的问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各种战争、选举都可能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就比如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鹿死谁手还很难讲。
Who will w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s year i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me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was far from a foregone conclusion. In their view, it wasn't clear at all that the North was going to beat the South. It's true that the North had a larger population and greater resources. But they argue...The South had the advantage of fighting on their own soil, and they had the most experienced generals.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foregone conclusion, 意思是注定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结果。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小北。
我是 Dan。
谢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这个，我也来造个句。It's a foregone conclusion that 小贝 is going to get a promotion soon. 我觉得呢，他得请咱们搓一顿，对吧
？That's definitely true, especially with her superb ability to cook Chinese food. Unlike somebody here.
I'm sorry. Who are you talking about here?
Well, okay, I'm wrong. You are so good at cooking Chinese food.
对啊，不只是中国菜，中西合并哪样我都行。开玩笑，开玩笑。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我们就要来讨论东方和西方菜式的不同，赶快一起来听听看。
礼节美语。
美国驻中国员工 Tiffany 跟中国同事 Kelly 聊天。
So Tiffany, you've been working with us here in China for a few months now. Are you still feeling culture shock?
Yes, a bit, but it's much better than the first few weeks. Back then, I was really a fish out of water.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took you to eat real Chinese food? You barely touched anything.
I know, I was scared. A lot of the food her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back home.And the Chinese restaurants I've been to in America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here.
Tiffany 来中国几个月，文化上还是有些不习惯。
I am still feeling culture shock a little bit.
不过跟刚开始比已经强多了。刚来那会儿
I was really a fish out of water.
就像是离了水的鱼，意思是跟环境格格不入，特别不自在。Kelly 第一次带 Tiffany 去中国餐馆吃饭。Tiffany 几乎没动筷子，因为这儿的中餐馆跟美国的中餐馆差别太大了。
Yeah, we Chinese like to joke about American Chinese food. It's really not very authentic.
Yes, that's true. But I think it's true all around the world. You really have to be in the food's original country to truly experience it. My family is Italian, and in Italy, they think American Italian food is awful.
Oh, but I love pizza.
Me too. But the pizza in Italy isn't anything like American pizza. In the U.S., we like to borrow the general idea of a food, and then we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吃中国饭去中国，吃意大利菜去意大利，这样才能吃到最正宗的。
Authentic. A-U-T-H-E-N-T-I-C. Authentic.
在美国虽然什么都能吃得到，但是美国人喜欢把别人的菜拿来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加上美国自己的特色。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the States, I ordered fish one time. When the dish arrived, I was surprised to see just a little chunk of meat. I thought, where is the head and tail?Oh, yes. In the States, we almost never leave the head and the tail on a fish. Americans are kind of squeamish when it comes to dead animals. We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Yeah, that's right. I never saw a chicken head when I was there.
凯莉回忆说，他在美国点鱼，结果上来的只是一盘鱼肉。原来美国人不吃鱼头和鱼尾。Tiffany 解释说，
Americans are kind of squeamish when it comes to dead animals.
美国人对杀生非常敏感。
Squeamish
意思是容易受惊的，神经质的。
Americans would never, not in a million years, leave the head on a chicken.
美国人绝不会把鸡头留在盘子里。这里说的 not in a million years, 一百万年都不会，是强调的意思。Tiffany 对中国菜还有哪些印象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原来 Tiffany 才到中国两个月，看到了很多 authentic Chinese food, 地道中国菜。可是呢，她吃不习惯，像 a fish out of water, 特别不自在。Kelly 说，她刚到美国的时候也很不适应，因为美国人引进各种食物，可是呢，都 give it an American twist, 加入美国特色，食品都进行了改良。So, Mike, what's your impression on Chinese food?
I love Chinese food. I think Chinese food is a lot more delicate and interesting compared to Western cuisine. I love trying out all the local food. 干煸四季豆相当蛤蜊小笼包火锅 and my favorite is definitely char. Oh gosh, I do miss Beijing.
没错，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了鱼香肉丝那可人疼的样儿。
Well, stop drooling. You're drooling all over the place.
Hey!
Okay, kidding, kidding.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Tiffany has to say about Chinese food.
礼节美语。
美国驻中国员工 Tiffany 跟中国同事 Kelly 聊天，说起中西餐的差别，比如美国人饭桌上永远看不到鱼头或是鸡头。 Tiffany 大发感慨道，
In some ways, perhaps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meat eating is more honest. If you're eating a chicken, well, that's what a chicken looks like.
That's interesting. So you think Western people are trying to forget that the chicken was a living animal?
Maybe.I think many American kids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chicken nuggets are made out of real chickens.
Tiffany 觉得中国人的吃法更真实，而西方人则不希望把盘子里的肉跟活生生的动物联系在一起。结果是
Many American kids don't really understand that chicken nuggets are made out of real chickens.
很多美国孩子并不知道炸鸡块其实是用活生生的鸡做的。
But if you don't use all of the animal, isn't that wasteful?
Oh, it's very wasteful. America has a big problem with being wasteful. We really need to learn to use things more efficiently.
Maybe Americans should try being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When I was there, it seems everybody ate pretty much the same things every day.
Yeah, that's another good thing about Chinese food. There are a million different dishes with a million different flavors. You can try something new every day.
Kelly 觉得美国人在饮食方面需要大胆一些。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Adventurous is spelled A-D-V-E-N-T-U-R-O-U-S.
意思是具有探险精神。Tiffany 表示美国人吃的东西千篇一律，而中国菜却是
There are a million different dishes with a million different flavors.
变幻无穷。
But I do think Chinese food can sometimes be too greasy.
Yeah, but American food is greasy too. I think overall, Chinese people must be eating a pretty healthy diet because there are so few people here with weight problems. Back home, it's a really big problem.
Well, I've gained a few too many kilos myself recently. I need to cut down on the meat and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Hey, that reminds me, there is a new vegetarian restaurant downtown. Want to come try it with me?
Sure, let's have another adventure.
Kelly 说有些中国菜太油腻。
Too greasy. Greasy is spelled G-R-E-A-S-Y.
Tiffany 却觉得中国人的饮食相对健康。
A pretty healthy diet.
因为中国体重超标的人并不多。
Back home, it's a really big problem.
这在美国可是大问题。这也提醒了 Kelly, 她说自己最近长了好几斤，需要
Cut down on the meat and eat more fruit and vegetables.
少吃肉，多吃蔬菜水果。她立即拉 Tiffany 去城里新开的一家
Vegetarian restaurant.
素菜馆去尝尝鲜。
Kelly 觉得美国人吃饭呢有些千篇一律，觉得呢他们应该 be more adventurous with food, 更大胆些。 Tiffany 觉得中国菜相对健康， a pretty healthy diet, 因为中国人相对来说体重都比较正常。两人决定今晚健康饮食，去 vegetarian restaurant, 素菜馆尝尝鲜。
I definitely agree with Tiffany. Chinese food itself was a great diet for me.I lost 35 pounds just by eating Chinese food and walking around in China. I guess it's because there's more fresh meats and vegetables in Chinese cuisine.
没错，而且中国菜呢还能变很多花样，把素菜做成荤的，荤菜就更不用说了。你像鱼香肉丝啊，红烧狮子头啊，火爆腰花，酱肘子，糖醋鱼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咱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is spelled P-A-R-E-N-T-A-L. Consent is spelled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家长同意。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建议修改有关规定，加强对网上儿童隐私的保护。
Under the FTC proposals, some current online practices, like getting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3 to submit their photos, would require parental consent.
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提案，互联网上让13岁以下的孩子提交照片等现行做法，都要得到家长的同意。
Parents have voiced their concerns when morning after pills were distributed to New York City's high school girls without parental consent.
纽约市高中在未经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向女生发放紧急避孕药，引起家长的不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Parental consent.
是呀，这年头互联网诱惑太多，孩子真是不好管呀。
Yeah, now you understand how hard it is for me to always have to direct and supervise you to do your work.
I think it's about time that I bring you back to heel. 好了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表示， 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制造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同性恋夜总会枪杀案的枪手受到了某个海外恐怖组织的指挥。这起枪杀案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大规模枪杀惨案。奥巴马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看起来这个枪手是从极端组织在网络上散发的东西中获取的信息。奥巴马说，这名嫌疑人马丁今年29岁，是美国的穆斯林，其父母是阿富汗人，算是在美国成长起来的。长期以来令人担心的是极端主义分子。不过奥巴马还表示，看起来马丁是在打奥兰多的911报警电话的最后时刻才宣布他忠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奥巴马总统说，执法官员目前仍然处于调查的初期阶段，要了解到的东西还会很多。白宫说，奥巴马星期四将前往奥兰多向遇难者的亲属致意，并对该社区的重建表示支持。美国国会星期一批准了运输安全局提出的2800万美元拨款要求，用于增加机场的安检通道，缩短旅客的等候时间。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星期一发表声明感谢国会，并表示这笔拨款将有助于提高机场的安检效率。这笔款项将使2784名兼职机场安检人员转为全职。美国机场将增加53条安检通道。此外，运输安全局还将加紧在本财政年度结束之前再招聘600名安检人员。今年5月，美国运输安全局得到3400万美元拨款，用这笔款项增设的160条安检通道最近已经交付使用。运输安全局报告说，99%的旅客在机场的等候时间缩短了30分钟。美国国会议员们最近要求加强机场安全工作，特别是在埃及航空公司上个月发生空难之后。有关官员说，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安全部队之间的边界冲突在星期一的短暂停火后再次爆发。官员说，昨天夜里的冲突导致至少1人死亡，18人受伤，将近200户巴基斯坦家庭被迫疏散到较安全的地区。阿富汗首席执行官安卜杜拉在喀布尔部长会议上说，巴基斯坦要在边界上修建新设施，阿富汗边防部队不让修，巴基斯坦于是向阿富汗军队开火。阿卜杜拉证实双方发生交火，交火持续了7个小时，造成1名阿富汗军人死亡，6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在这一次托尔哈姆过境点的冲突中也有伤亡。阿卜杜拉坚持说，双方达成过谅解，在边界处修建新设施前必须事先得到双方的同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北约将同意在受到俄罗斯威胁的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部署4个营的国际部队。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一行动发出的明确信号是北约随时准备保卫他的任何一个盟国。这位北约领导人是星期二在布鲁塞尔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之后发布这个消息的。斯托尔滕贝格说，这4个营将根据北约指挥官的命令轮换执行任务。7月份，北约组织将在波兰的华沙举行首脑会议。波罗的海3国的一些领导人表示，他们担心北约部署军队的规模太小，不足以遏制俄罗斯的进攻。立陶宛国防部长奥列卡认为，俄罗斯有可能侵略这些波罗的海国家。他说，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们可能在边界上进行演习，然后在几个小时内突然入侵。莫斯科对北约的决定迅速做出反应。俄罗斯领导人一直指责北约向边界地区调集了很多部队，还扬言不惜采取一切行动保护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美国政府说，将投资2亿美元用于缩短人体器官移植的等候时间，其中包括一个提高人体组织修复技术的项目。这项计划由国防部负责牵头实施，集中利用政府、大学、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资金和技术，将用总额超过1亿8000万美元的政府和民间资金建立一个人造组织研究所。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纪委上星期公布了中共第18届中央第9轮巡视结果，认为多个单位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其中中宣部被发现四个意识，也就是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有待加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够有力，与中央要求有差距，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发改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措施不够有力等等，甚至至少有12家单位被查出存在党费问题。被巡查的都是中共重要的党政部门，却存在如此严峻问题，是否折射出中共目前意识形态混乱、组织建设散漫、各部门履行职责不尽心尽职的现实？中共又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现状，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在讨论过程中拨打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您对这轮视察的结果以及视察的方式有什么看法？
这轮视察确实比较有特色，就是以往的视察呢还都中规中矩，基本上是在这个纪律这个纠察的这个层面上。这一轮的视察呢，我觉得其他各组好像还保持这个传统，唯有这个第一巡视组比较的特别。那么这个第一巡视组在不久前报道他巡视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他就对这个原日本所的所长，也是原来中共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何方提出这个等于思想上的纠察了。那么这个列举了一些罪状，要求这个何方老头去这个说明问题等等。然后这一次我们看接着往下公布就更有意思，就是这一次关于他对这个中宣部的这个纠察，我觉得这中宣部真是撞上鬼了。为什么呢？原来大家都说啊，觉得这个我们看很多这个一些个海外的华文媒体，尤其是一些练功团体的网站，一再的这个洗地，说这个是就是现在啊领导人这个显得比较左，这个呢是因为中宣部是高级黑或者宣传口是高级黑，给他这个挖坑，那么才造成了大家认为领导人比较左的这么一个印象，认为领导要搞文革。而现在这个中宣部被这个巡视组巡查以后啊，我觉得这事儿就比较有趣了。就这个中央这巡视组第一巡视组他就居然说，哎，说这中宣部还不够左啊，这都有点像是鞭打快牛了。本来这个中宣部就已经也因为这个被指为高级黑，那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到底谁比高级黑还黑啊。那么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没有执行好领导的意图啊，所以呢你还不够做。当然这个事儿我们回顾吧，以前这个领导的讲话全文没有公布的时候，我们都认为哎是中宣部或者是宣传口在那儿有可能是高级黑，后来这个全文一公布，我们一看呢， 好像这个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呢，那么我们认为是中宣部可能就是执行了这个领导的意图。现在来看，这个决策组的意思就是，你执行的还不够，你还不够多，还应该更多。那到底是这个宣传口着急黑啊，还是这个第一巡视组更黑啊？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了。那么当然，这个搞不明白，我们也可以分析啊。比如说，第一，他现在是变成原来是一种党纪的纠察，现在他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警察了，变成个思想警察了。这个到底是不是算越位？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中央巡视组这个第一组的组长，那个人叫王怀臣啊。
对，
这个人本身也很有意思，他给这个号称左王的这个邓丽群当了10年的大秘，然后呢又被周永康看上，到这个调到四川去工作，然后在四川呢管政法口，后来又管纪检，进入这个四川省委的常委，然后呢是这个当这个四川省纪委的第一把手。然后这个人应该说他跟周永康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然后他的思想也是应该说跟邓丽群是亦步亦趋的吧。所以他这么左呢，我觉得也可能有他的道理。至于他后来为什么下来，前两年突然就把他给拿下来了，那么也有人说是他包庇这个四川的某一个跟周永康关系密切的这个女富豪，这个女富豪揭发了他，所以他下来了。这个事儿我们现在没法确认到底是不是这样。据说他还曾经向这个王金山求助，但是没有成功。最后他就以这个副省级的这么一个待遇吧，副省级的规格，这个四川省纪委的头这么一个职务上退下来。退下来以后，他曾经担任上一轮啊第12巡视组，他也是这个组长。所以他应该说这种人吧，一个是他对他的使用应该是使过不使功，就是他有把柄，所以他好使，他可能晋级。第二呢，就是他可能是在揣摩这个最高领导的心思，觉得呢这个第一可能对宣传口有意见，所以呢他要鞭打这个宣传口。第二呢，他觉得怎么鞭打呢？应该是不是从右的方面来鞭打，而是应该从更左的方面来鞭打，这样可能才符合领导的心思。所以这个人还是左上加左，是黑上加黑，也是不是这样？反正给人的感觉，好像就是如此。
好的。
所以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还有这样的举动，这个大家可以继续分析。谢谢。
谢谢张立凡先生。和平先生，我们知道这是中共18大以来第9次巡视，总共有15个巡视组进驻了36家单位，现在已经公布了对其中21家单位这个巡视，其中有4个省份，包括辽宁、安徽、山东，是湖南还是所谓的二进宫，也就是用中共官方的话说是回头看，就是我查完你以后再去查。那么现在看来，这个中央巡视已经成了常态化，有人称为这是巡视治国。你对巡视治国这种方式有没有你的看法？
在整体的中共的体制的错乱的情况之下，这只是又增加一个错乱而已。之所以出现巡视组，是原来的这种权力规范脱离了中共自己最高领导人或者最高领导层他们认为的脱离了他们的轨道，所以要利用另外一个这个巡视组去巡视。但是这种巡视组本身的组成人员就跟纪委的组成人员一样的，多半是由心理变态的人、思想极左的人、在业务上能力比较差的人组成的这么一个团队，或者说呢是要退休了离开了这个现实的这个权力舞台。所以这样一批人去巡视，他本身就大对一等挑刺啊，这个去找麻烦啊，去发泄自己的情绪。另外一个呢，这种巡视的行为呢， 啊，它是对这个体制权力运行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啊，那么它对权力运行体制的一种极大的破坏。原来的权力运行它可能有它的一定的规则，那么神使者一去就把权力的体系给破坏掉了，打乱了，像清朝大臣一样的。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各派势力就要利用这个神使的机会呢，跟政治对手呢制造麻烦，啊，赶紧去上报材料，赶紧去找神使者，赶紧去告对方。那神使者是采取一种更肮脏、更黑箱，啊，更不可以琢磨的方式呢，来处理和针对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神使者这个治国啊，是中共体制错乱的又一次更加的错乱的一个表现，使这个下面的体制就更加混乱，更加不啊，这个政治派系啊，或者是政治的各种力量啊，就互相利用这个神使者来打击对方啊，一等工具，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开的东西啊。现在神使者所公布的东西啊，这都是表面文章，后面那个文章啊，比这个要肮脏很多，要低级很多，也要这个权力斗争也要恶劣很多。神使者这种做法就跟中纪委来反腐败一样的，那实际上是在法治的一种破坏，在官员啊官僚体制走向正常秩序的一种破坏，就像宣言不存在一样的，是在新闻出版自由、在人民知的权利的一种破坏一样的啊。这是指使反映了原来的体制已经完全失灵了，临时拼凑这么一个机构去干涉、去影响。通过这样一种活动，他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就要达到一个重新建立自己队伍的一种目的啊，就是不仅仅在地方上利用了神使者，中央也是利用神使者去清除那些啊认为自己对自己不够真诚的人啊，然后去拉帮结派，建立自己啊这个团队的人，就通过这样一种啊这个行为呢，来达到这个目的。但是它的最终的结果是使原有的中共官僚体制更加错乱而已啊，所以结果是适得其反，它是造成一片混乱。现在中共的官场的体制内部的运作情况，我们在海外啊在一般公开的场合下很难看到，但是我们稍微跟体制内的人一交谈，没有一个人不在骂，没有一个人不在讽刺，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体制还抱有任何希望，因为这个体制已经全部乱套了啊。
好，张立凡先生，刚才何斌先生把这个中央巡视的这种做法，形同于过去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的钦差大臣这么样一种制度。我甚至看到有评论人员用东厂西厂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目前的这种巡视制度。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巡视部门和主管部门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如果习近平看到这样的巡视结果，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在做自己的本职内的事情，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啊，这个现在领导会，这个最高领导会怎么想，咱们现在也猜不透。那么过去说他被人告地黑，然后也有这个说法，我一直现在就表示怀疑，这好像有点侮辱智商了。这个上台三年多，老会被人家愚弄吗？这个事情真的有点说不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乱象啊，和这个苏共垮台前的这个苏共的这个党内的状况非常相似啊。这个一个是这个腐败糜烂，然后呢，这个纪律已经没有办法维系，党的威信也没有办法维系，这个内部的这种乱象丛生。那这种情况来看，如果说靠一个是所谓历史上的巡案制度啊，这个有巡案，这个在钦差大臣出巡的方式，一个呢是这个所谓这个特务方式，也就是东厂西厂的这套方式能不能够从思想上解决问题？说是说什么党要管党，问题是现在管得了管不了。然后你靠这套传统的意识形态
或者是原教旨的毛时代的这种意识形态，你还能不能够重振这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纪？现在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在中下，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那么你现在巴拿马文件公布了这么长时间了，居然高层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回应，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光去各个部委省市去巡视能管用吗？大家心里能服吗？你们高层贪的比我们还多，而且你们把财产都转移到国外了，你们对这个体制还有信心吗？你们光是来查我们，那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干部队伍来讲，他本身他就会有抵触情绪。所以现在说什么懒政怠政，其实就是大家不干活了，因为什么呢？人心不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要重振旗鼓，说想要重振这个说中共执政的时候，刚进京赶考的时候那种雄风，我觉得几乎是没有戏，就靠现在的这个。因为什么呢？你拒绝政治体制改革，你也不是权力还是继续的不受监督，然后呢你的这套所谓的内部的监督机制也是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啊，也就是刚才和平先生讲的，可以被权力斗争所利用，被各个派系所利用。那么你这套巡视制度它的效率何在？它的这种真实可靠性何在？我觉得这都是问题。最根本的一点，你用不着巡视，你就是公布你们的财产就行了嘛，对不对？这个你现在都做不到，连这一点都不敢做，只是拿这类巡视制度来来约束这个自己的部下。但是你上边你常委一级的怎么办？你前常委怎么办？前总书记怎么办？他们的这个贪腐你到底查不查？你不查大家心里就不服。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这套体制既没有效率也难以服众，所以连自己料理自己门户里面的这点家务事儿都料理不了了。
嗯，
谢谢。
好，各位听众观众，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大家谈。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共宣布巡视结果，中宣部被发现四个意识不够强。那么希望您能够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问和平先生一个问题。这次巡视呢，我们看到很多要害部门发现的问题都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在中共最高层看来是要害的问题。比如讲，中宣部被认为它本身就四个意识不够强，国家出版广电总局呢，则是坚持党对新闻出版广电事业的领导不力，把控正确，舆论导向不牢。从这个结果来看，你认为这是不是反映了最高领导人和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各个部门的常委的关系非常的不融洽，或者说存在很大的矛盾的一个体现？在中共为即将举行的十九大进行准备的时候，这一结果是不是更是意味不同寻常？
这些舆论是为他真实的这个拉帮结派，为他建立自己的这个团队来进行这个舆论的准备啊，这是一个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弹性的这么一种说辞啊，因为他没有具体落实到啊，你这个中宣部啊，这个主要领导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哎，那就进行惩治，对吧？你即使这个中宣部有一些意识形态的啊，或者是你还不够左啊，这个通过组织检讨，通过内部政策的调整，你靠人就可以了。所以这些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弹性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现在抓的人已经很多了，监狱人某违犯，中纪委现在是忙在这个完全喘不过气来，现在不是说要抓的人这个不该抓的人不告，而是说要抓的人太多了，中纪委根本忙不过来，现在就是采取方式也很简单， 能不抓了就尽量不抓啊，这个能不要把它惩掉也尽量不要惩掉，因为中纪委那些人呢，就要24小时时加班呀，现在都忙不过来，很多专案组实际上自己都已经变成精神病了啊，因为都是在就要对付一个刚刚在台上哈耀武扬威的一个官员，都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心理斗争，一系列的这种非常的非人道的这个行为去对付这些官员，所以中纪委自己都忙不过来。那么现在就剩下了一个东西，马上要开北戴河会议了，马上要准备明年的人事班子了，明年的人事班子开什么18大，这个只是说一个19大是一个公布一个结果而已，然后真正的权力斗争是在这个筹备阶段啊，所以要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啊去调整一些人事，或者说如果我调整不起来啊，我的部下还不够级别啊，那我就最好是降服你。降服你的方式就是我给你戴上一个政治帽子，这个政治帽子是比较有弹性的，如果你及时向我靠拢，哎，也就我就算了。因为贪污腐化问题是所有的同志都有，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有啊，所有的机构都有啊，没有一个例外。如果这个机构不贪污，那说明这个机构就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或者它早就不存在了。如果这个官员在中共的这个体制内，他还是个清官，那说明这个人脑子基本就有问题啊，那就更可怕、更恐惧。因为这个体制，如果说你他是贪污的，他是腐败的，你还觉得符合人性的基本特征啊，人性的贪婪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人他都不贪婪，哎，然后他又当了个清官，那就更恐惧了。因为这个体制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掠夺人性，这个体制就是掠夺人的基本人权，这个体制就是反对基本的文明进步的这么一个机制和官员，你还是清官，那你们是更恐惧和可怕吗？所以贪污腐化是整个机制、整个官员的一种正常的一个普遍的和生存的唯一的一个理由。那么现在反腐败啊，是完全不能进行下去，因为你进行下去，中国共产党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共产党就是他所有的基础都建立在腐败的基础之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你只要在政治上我靠拢，你只要在政治上我妥协啊，你只要我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你就要无限的对我争执，那么这样一等官僚体制的形成，他才来放心，那么他就用政治的帽子来去影响人家。那么按照中心部原来的班子，原来这些每个人的政治派系和他们的背景和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讲，中心部基本上可以废掉了，对吧？只管这个中心部的这个工作的刘仁三啊，中心部长这个刘奇宝，还有中心部的几个所谓的副部长主管工作，都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有生活腐败的问题，有这个贪污腐化的问题，有滥用职权的问题，有不听领导打招呼、不听习近平打招呼的问题等等等等，你全部搞得过来吗？对吧？你从浙江，你从福建，你来得及把他们变成政治局委员吗？你来得及把他变成政治常委吗？没有办法，所以就采取这么一种方式来降服你啊！我觉得降服是他这一次损失的一个主要目的，而不是采取早一段时间的早几年那等打击，那等打击就是把你抓起来，对吧？让你这个生不如死，让你这个彻底失去职权，但他打不过来，打不过来的方式，我就搞一等政治意识形态的帽子给你罩住，让你呢在这个我的这个手掌心里面呢运作。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认为客观的讲，中共对反腐败应该说也是有一定的认识。江泽民说过，腐败能够使亡党亡国，有时候也借鉴一些国外的经验，说什么高薪养廉呐，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个。国外的一些反腐败经验不光是高薪的问题，它有一连串的这个综合的机制，像是普选呐、新闻司法的监督啊，是财产的公布啊，说这个要形成一种系统的工程，反腐败不能单实用主义，单学国外的是吧，给官员增加工资他就不腐败了。现在看来中国的一些贪官他的财产并不少嘛，是吧？所以说这个反腐败应该是一种系统的工程，是成整个监督机制，是吧？不能单纯靠巡视，是跟那个古代那个八府巡案，我看也没有有点相似，是吧？还得从补选，是吧？对官员的监督，从这上下力气。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 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